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2018年的5月13日是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法轮大法弘传26周年纪念日。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稿，见证法轮大法带给世界各国民众的美好，见证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付出。
请听文章，沧桑人生路，法船悠悠渡。作者华中大法弟子恩仲。我是当代大陆第一批设计师，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社会地位。2005年5月18号，我终于走上了法轮大法修炼之路，是一系列的神迹开启了我的新生，而神迹的背后，乃是法轮功师父无上的慈悲，对每个生命的不舍不弃，我无以言表，只有无尽的感恩。第一部分，人生转折与法结缘。1983年，我开始从事设计工作。我工作努力，为人善良，通过多年的辛苦，总算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和自己的公司。但命运不会总是一帆风顺的，和很多人一样，我的生命里也少不了挫折和痛苦。而1997年开始的灾难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我用努力多年挣来的钱买了几个套间，改造成办公室，并在附近买了一套新房子住。由于装修资金透支，生活比较狼狈。为了监督工人尽快完工，施工还没完成，我就一个人住进了还是个工地的新家。同时办公室也是一边办公一边还在油漆。在装修完工后，我们正式搬进了新家。入住没几天，我早上一起床就跌倒，再起来再跌倒，后来要撑着身体靠在床背上好一阵子才缓过来，一连几天都是如此。我到医院去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来，医生就是说颈椎有问题，不了了之。现在才明白是甲醛中毒。从此身体一直不太好，有时心脏早搏，同时腰腿出现问题。当时的我有点看破人生，开始品茶论道，爱看《道德经》之类的书，还开始读一些似懂非懂的佛经，当然还少不了到处求神拜佛保健养生。当我去东南亚某国旅行时，在寺庙求了一个挂件，并让僧人在头上敲了一棒，进行所谓的开光，结果从此头痛不止，多方治疗无效，最后找了个修道人来家里把邪灵驱走才得以好转。就在我搬进新办公室不久，一位多年来一直练各种气功的好朋友来看我，和我探讨人生，并告诉我他现在已经放弃以前练过的所有功法，诚心修炼法轮大法，并送给我一本宝书《转法轮》。 我拿到书后，迫不及待地马上看了一遍，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又总觉得是教人向善的理论，于是将信将疑，还说过一些对师不敬的话。不久之后，小女儿要出生了，我就去国外陪妻子生孩子，修炼法轮功的事也就放下了。第二部分，懵懵懂懂，历尽磨难。我在国外临时住处装修花园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闪了腰，也没太在意。后来回国后工作更忙了，接着又出现了颈椎和胸椎疼痛，从此身体逐渐出现各种问题。当时的我一边拼命工作追名逐利，一边吃药养生去做按摩理疗，又一边在常人中应酬鬼混，另一边又研究易经，跟别人学习风水，甚至还皈依了密宗。看起来这一切都充满了矛盾，其实都是围绕着常人的名利情而无法自拔。这种生活持续了好几年，到了后来身体的状况一落千丈。曾经因为在项目会议上心脏猛跳，用手捂住胸口被抬下来送医院。这期间共有三次在工作会议和朋友聚会时心脏病发送医院急救，同时不断出现头痛和颈椎胸椎疼痛，双膝长了又尖又长的骨刺，被腰椎间盘突出搞得无法直起腰，后来去照 CT 还查出了脑萎缩。很多时候我的骨头疼到无法睡觉，用电热敷器敷完这里敷那里，靠着沙发眯一会儿又痛醒，有时候浑身抽筋发抖发冷，要靠在滚烫的暖气包上许久才缓过气来。大热天的，别人穿短袖而我穿厚毛衣，妻子表面上在安慰我，背后偷偷的在落泪。每当身体痛苦不堪时，我就会想到大法，就会去看转法轮，一边看着书，身体就会舒服很多。在这段时间，身体的经脉开始在快速流转，师父已经在帮我清理身体了，但执迷不悟的我却认为那是病，到医院去进行各种检查，但就是没有结果。后来另一位教会了我法轮大法修炼的四套功法，还没来得及教第五套，不舒服的时候我就练一下。虽然知道大法好，但还是纠结修佛家好还是修道家正宗，心里执着的不行。当然还是不敢不吃药，想着现在有病马上练功也不一定来得及，就想着一边治病一边练功吧。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了。有一次去按摩治疗的时候，医生对我说，你都按摩了好几年了，什么病都好了，应该不是腰的问题，我觉得您是患了骨结核。我赶紧去结核病院检查，果真是骨结核。于是又是一连好几个月的打针治疗，浑浑噩噩中不知过了多少日子，终于医生对我说，各种药物都试过了都不见有效，看来你只能回家等死了。从此气急败坏的我只好病急乱投医，中西医各种治疗变本加厉，把自己搞得死去活来。在这期间让我充分领略到现代医学的无奈和中国医德的沦丧。整整八年我都在迷中不悟，差一点枉过一生，浪费了不知多少光阴。第三部分，一刻悟道，走向新生。2005年5月1号半夜，我感到非常不适，早上赶紧起来练功。才练了几下，我开始浑身发抖并虚脱。家人马上把我送进了医院，照了片子发现我因骨结核被细菌咬得连续四节颈椎穿孔，盘骨也烂了很多洞。第二天转送省某医院，到了医院照例是各种检查，然后各种指标都有问题， 但对骨结核却无可奈何，只好中西医轮着上。各种治疗下来，我更不行了。那时的我已经不能进食，也不能躺下，躺下就天旋地转，吐个不停，所以也睡不了觉，只能眯一下，生不如死。疾病的痛苦不但摧毁了自己，也摧毁了家人。妻子在家里坐着坐着就滑倒在地上，抱着头哭成泪人，对我妈说，我们辛苦了这么多年，才过了些好日子，马上就要带着两个孩子守寡了，我为什么这么命苦啊。一天早上，我被护工用轮椅推着去做检查，在等候检查的时候，我朝窗外望去，看着窗外芸芸众生在熙熙攘攘，为蝇头小利争吵和忙碌着，满脸纠结和执着，多么的可怜。在这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一点儿也不值得我留恋，我决定放弃治疗，等待死亡。晚上我的心情比较坦然，决定为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自己洗个澡，于是扶着墙到卫生间去，用热水简单地洗了一下身子，心情比较放松。那一刻像是受到感召似的，我随手就练了几个大法练功动作，身体马上轻松多了，又忍不住多练了几下。同房的病友在外面由于听不到动静，就大声喊我，于是我赶紧穿好衣服出来，回到床上。待病友们熟睡之后，我慢慢地来到走廊上，开始断断续续地练功，一下子身心轻松了，活下去的信心又回来了。我回到床上，把东西收拾好，把各种药物打成一包，坐在床上等待天亮。天刚亮，我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妻子，坚决要出院，哪怕死在家里也要走。妻子没有办法，只好来办出院手续，开车接我回家。当我把整包药物扔进垃圾桶，并坐上车座位之后，忽然感到肚子很饿，就让妻子带我去喝早茶。十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喝了一大碗粥，开开心心地回家去了。这一天是我新生命的开始，这一天是2005年5月18号。从那一天开始，我除了休息就是练功。一开始是练一套休息一会儿，后来能练半小时了，天天早上都要拉肚子，晚上还不断的出汗，一晚换十几次衣服，出的汗非常臭，整个屋子都臭得不行。3天后我不晕了，可以躺下睡了。7天后我回公司上班了。13天后，我回到正在装修的别墅，指挥工人施工。当时我在工地看到有一个200斤重的石头柱座摆在门口，我想把它移到旁边去，一下又找不到工人。于是我蹲下身子，双手抱着它，一发力，就把它挪到了一边。我站起来拍拍手，这时我才想起来，我不是腰椎间盘突出的吗？我十几天前不是要做担架的吗？我不久前不是要死的吗？哦，大法真是无比神奇。从那天起，我坚定不移地修炼法轮大法，从未退缩。那位送书给我的同修又及时出现，并教会了我第五套功法。通过修炼，健康的我又回来了，我身心的喜悦无法形容。我妻子17岁就开了天目，因为害怕，后来也就看不见了。在我练功不久，他又看见了，而他开天目的过程和转法轮里讲的一模一样。在我练功头晕头胀的时候，他看到了我的头上一层层的叠着一排罗汉。当我看法轮大法书的时候，他看到每一个字都是一尊佛像。当他睡着，而我在旁边看大法书时，他说辐射太大， 刺眼，睡不着。当我向某朋友弘法时，他说有好多人坐在旁边听。有一次遇到了一个朋友，聊天中知道他也修大法，他让我练一下动作给他看。他说，你练得太快了，和音乐对不上。那时我才知道，当时的我姿势还没完全做对，功法还没练齐，连有练功音乐都不知道。就这么13天，把那个晚期骨结核给练没了。第二天，我就开了练功音乐，准备练功了。我看了一下目瞪口呆的妻子，问，你看到什么了？他说，从音乐中飞出了一群仙女在散花，然后出来一群天兵天将，把你围了一圈，保护你练功。当时我也目瞪口呆了。七岁的小女儿在我练功后不久也开了天目，看到菩萨，也看到了佛。当我练功时，她追着空中的圈圈玩，其实就是法轮。从我真正开始修炼到现在已经12年了。现在的我参加行业篮球联赛，参加文艺表演，还有各种演讲，以前那个病恹恹的我不复存在了。我的神奇康复让身边的人见证了大法的伟大和殊胜，使他们陆陆续续走入大法之门，继续见证神奇。虽然我天目什么也看不见，但我的亲身经历、妻子和女儿的见证等等，都让我体悟到法轮大法的神奇和伟大，让我更加坚定不移。在第19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即将到来之际，我感激伟大师尊的苦心安排和救度，我真实不虚地感受到了佛恩浩荡。但愿佛光普照的众生啊，切莫辜负这万古机缘。
请听文章，题目是佛恩浩荡，众生得福，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婷。1956年，我出生于四川贫穷的山区农村，八个月大时妈妈就怀上了大妹妹，我被断了奶，之后就不能得到细心的照料，父母又都忙着农活。第一部分，从小经历磨难。到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老大，鼓鼓的，面黄肌瘦，整天的哭吵闹，也吃不得东西，眼看就不行了。这时我还没出嫁的妖姨知道了，把我背回外婆家去，说是死马当作活马医。妖姨在很远的地方请了一个自种草药的土医生给我治病。那个医生把吃饭用的瓷碗打碎后，用那很细很细的碗渣给我冲水喝下去，还采了一些草药，给我治好了病，免去了一死。在2-3岁时，又遭遇中共搞的大炼钢铁、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带来的连续几年的全国性大饥荒，男女老少全部集中起来搞军事化，集体出工干农活，自家的粮食物品归集体统管，没有了小家，大人们吃集体食堂餐，其实大人们也没有的吃，干一上午的活，干一天的活，到吃饭时盛回来的饭上面是水，下面是一些米和菜，他们也是饿着肚子干活。小孩全被送到公社所谓的幼儿园托儿所，其实是被关进去，并没有人认真地看护我们。小孩每天一两米，就是这一两米都要等到幼儿园托儿所所谓的老师阿姨吃饱了才有我们这些小孩吃的。我的整个幼年实际上就是在没有被饿死的状态下度过的。就是因为随时都处在饥饿中，我两岁多那年才饥不择食的大吃别人给的没烂了也没有去皮的嫩土豆，一直吃到我翻着白眼儿，
口吐白沫，昏死过去。幸亏被及时发现，及时排毒，才没有死。更要命的是，我读书的小学离我家有十几里路，虽说只有十几里路，可是要翻几座山，而且全是悬崖边的小路。我七八岁那年上学的一天早上，不知怎么地一下就掉下悬崖了。没人知道我掉下了悬崖，因为路边长满了杂树野藤，也没人看到我掉下了悬崖。因为悬崖有十几丈深，可是我正在家里忙着干活的妈妈却突然清晰地听到了我的叫声。我妈妈说是大女儿的叫声，可是我掉悬崖的地方离我家至少有一公里多的水平距离，她是怎么能听到我的叫声的呢？这不就是神佛在指引我妈妈吗？她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边喊着我的名字，边与我父亲从家里直往我上学的路上奔。他们走到悬崖边，看到我掉下悬崖时打倒的野草和小树枝，他们顺着我掉下时留下的痕迹，攀着树枝和野藤往下几层楼高的方向找，一直找到离悬崖的底四五丈高的地方，看到了我正悬挂在离悬崖底只有几丈高的一根碗口粗的野藤上。我妈妈边哭边与我父亲费了很多周折才把我抱了上来。那时我已经人事不知，昏迷不醒，好险啊！那要是再翻一下，可能连尸体都找不到，别说得救了。后来我学大法才悟到，可能是师父一直在管着我的，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因为我从小经历了许多磨难，吃了不少苦，身体不好，到现在我都有一颗乳牙还没换。从小经常头昏痛，必须睡一会儿才行。长大以后工作压力大，随着年龄增长，头昏痛后需要睡的时间越长了。到36岁时，不论睡多久都不行了，并且伴随着头痛呕吐，就只好靠吃头痛粉缓解。随着症状的加剧，逐渐增加头痛粉的包数，开始吃一包、两包、三包，后来一次吃五包都不管用，有时甚至一次吃十包，由此让我患上了严重的糜烂性胃炎，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严重的妇科病，人非常的虚弱，一天到晚眼睛睁不开，昏昏沉沉，就想躺下睡觉，但是从来没有睡着过。为了治病，经常是大医院进小医院出，这家医院看了不行，又到那家医院去看，家里的钱都用在治病上了。40岁的我看上去就像60多岁的老太婆，皮袍严重，头发干枯蓬乱，满脸都是黑斑。1998年9月，我42岁时实在无法撑下去了，向单位请了一个月的假，到重庆大平医院去医治，三天就花去了10000多元，什么作用也没有。医院开了3000多元钱的药叫我回家治养，其实就是医院没法治，把我推出去了。回家以后一切还是那样，人迷迷糊糊，成天就想睡但睡不着，想吃饭但没法吃，因为满嘴全是溃烂了的溃疡，整天就躺在床上。6岁的大儿子说，妈妈你别死了呀，我还小，我还要读书呢。第二部分，神奇的得法。就在这生不如死绝望的当口上，我得到了救命的大法。我们单位的一位30多岁就病退了的 A 阿姨和我住一栋楼，她住二楼，我住三楼。 A 阿姨来看我说，某某你这个样子只有去练法轮功才行，并递给我一本书说，你看看书吧。我一看是转法轮卷二，翻开书一看是一位佛，我当时有气无力地说，好吗，顺手把书放在电视机上送他出门，因为他要马上去练功。 他走后，我想，我是给单位请了一个月假去看病的，这才几天，别人看见我练功，会不会说我是装病啊？我就立即下楼找 A 阿姨，她已经练功去了。我告诉她丈夫说，叔叔，请你转告 A 阿姨，我明天不去练功，等我假期满了再去练。还没等我转过身，就开始流鼻血，我捏着鼻子跑回家，血就从嘴里流出来，我到水龙头下用水冲，结果越冲血流得越快越多，后来血干脆成块的往嘴里涌。我马上想到，我是从来不流鼻血的人，为什么今天流得这么凶？是不是就是叫我明天要去练功啊？想到这儿，我马上从电视机上拿着卷二捧在手上，对着东方说，神啊，你是不是叫我去练功啊？那我明天就去练。就这样一说，鼻血立刻不流了。我又马上下楼告诉叔叔，你叫阿姨明天等我，我要去练功。第三部分，听法、练功、弘法。第二天，阿姨先没有带我去练功，就带我去一同修家听师父讲法录音。那天听的是师父在广州讲法录音的第九讲，当听到一半时，他们都问我，怎么样，能坚持吗？我回答说，好啊，我觉得越听越舒服。听完后，一位同修大姐高兴地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有三位女子从一条河的上游冲下来，我急着想救她们，就把拴在身上的围裙解下来放在水里，有一个女子的手抓住我的裙带上岸了，另外两个被冲走了，原来被救的人就是你呀。从那以后，我不管是天晴下雨，一年四季从不耽搁我学法练功。开始时是阿姨每天早上六点带我去练功点，练一到四套动功，晚上七点带我去学两个小时的转法轮，再练静功，白天继续找地方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和一起学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真是提高得非常快。我练功后不到半个月时间，我的身体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原来所有的病，严重的妇科病、脑震荡后遗症、糜烂溃疡、脑血栓堵塞等等，全都没了，走路一身轻，每天精力充沛，精神焕发，脸上白里透红。我单位里谁都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练好的，那3000多元钱的药全送给单位一位同事了，谁都说法轮功神奇，练法轮功好，就连我们单位的领导也请了一本转法轮去学。不到半年时间，我们那个练功点练功的人太多了，就站不下了，我主动提出我去买录音机，另组织一个练功点，这样组织一个练功点不够，再组织一个、两个、三个。不到大半年，我们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就有上万人学练法轮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空中明慧周刊2018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四部分，在家乡弘法。1998年寒假，我带着得大法后身心受益的满心喜悦，怀着对师尊的无限崇敬与感恩，回乡下娘家过年并弘法。我给亲人们和左邻右舍的乡亲们讲大法的种种神奇与美好后，他们都很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因为他们都看到了我各方面的变化，都想来听师父讲法。正准备给他们放师父讲法录像时，打开影碟机，它就是不播放，没有声音也没有图像，检查机器又是好的。我想，这是为什么呢？这怎么办？大家都在盼着等着呢。我就想，快求师父。我马上说，你们都别急，我去给我师父敬香，求师父帮忙。我点燃三炷香，对师父说，师父啊， 您看这么多人都坐在那儿等着看听您讲法呀，可是又播放不出来，请师父帮忙清场啊，让播放机正常播放吧，让他们都得救吧。当我正说着说着，有人就来对我说，听见屋里很多地方发出响声，之后播放机就播放了，看见师父了。我知道那是师父在清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有些远处的亲人朋友看到我娘家这一大家子和周围的人学练法轮功后，身体状态、言行习惯都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变化，家庭经济也比以前富裕，都在议论传播。这样远远近近的很多人都找着问着上门来学练法轮功。这些人得法后，他们各自的家也自然地成了学法点、练功点了。还有一件神奇的事，当时在当地也都在传，那时每天早上在我娘家的顶楼上至少也有十几个人集体练动功。有一天早上6点多钟，这十多个人正在一起练动功，练着练着突然乌天黑地下起大雨来了，但这十几个人都没有离开练功场，一直坚持练完动功。虽然雨没停，可是他们的身上衣服没有被雨打湿，地上也是干干的。当时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感谢师父啊，更坚定了他们修炼的信心。这样大法就在我娘家周边红传开了。第五部分，亲人们得法受益。一，母亲。我母亲一生命运坎坷，由于生活的艰辛一身是病，就在看了师父讲法录像后，当晚睡觉时母亲就使劲地吐啊吐，她吐完了就睡着了。从那以后，她几十年的中耳炎、胃病、胆囊炎全好了，也用不着六月间大热天的把头用棉花、帽子、黑青布、白布帕子包得比洗脸盆还大了，就是冬天也不需要包裹了。母亲现在都80多岁了，没读过一天的书，一个字儿不识，可她就是听得懂师父的讲法，不知什么时候她自己就能读转法轮了。别人看着她都觉得很惊奇，问她说，你也没有读过书，80多岁的老人不戴眼镜还捧着一本厚厚的书，自己读得那么上劲儿？他总是笑眯眯地说，我师父教我认的字。曾经孱弱的他如今神采奕奕，精神十足，脸色白里透红，每天就是学法练功，只要是晴天他就出去给人们讲法轮功真相。二，父亲和弟弟。我的父亲弟弟最能抽烟，最好抽烟。我父亲没修大法时说，谁要不让他抽烟，除非他鼻孔里不来风了，那意思是死了就不抽了。可是他一听师父讲法录音和看师父讲法录像，很自然的就不抽了。我弟弟看了听了师父讲法还抽，结果有一天他又抽，抽着抽着自己就由站着蹲下去了，蹲在地上很长时间，十多分钟都起不来，他悟到这烟真是不能再抽了，这是师父在警醒自己呢。就这样，他们两个大烟棍就再也没抽过烟了。我弟弟最早在乡镇企业上班，最后他自己离职做生意去了，后来做生意亏了，在家闲着，就在家里开麻将馆，自己也打麻将，不是赢钱而是输钱。麻将馆开垮了，没有了经济来源，成天萎靡不振。在98年底，弟弟喜得大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弟弟满面红光，神采奕奕，他自己家是学法点，也是练功点。99年720江氏集团迫害大法后，弟弟被当地当作积极分子迫害，早晨8点弄到派出所去，晚上8点钟送回家，目的是让他说出谁来弘的法，当地有哪些人在学法。可是派出所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就只有放他回家。这样半个月后， 就将一家人监视居住，再也没有安静的环境修炼了。弟弟经常独自一人坐在河边哭。99年底，那时弟弟已经满40岁了，在师父的安排下，无意中被人在一个县城里介绍了一个临时工干上了，干了不到半年时间就转成了在编的正式工。有了正式工作，有了修炼的环境，这都是因为自己有师父管，才得到大法的福报，这是常人谁都想不到的。三，我的表妹夫。我的表妹夫2008年得了一种很怪的病，在他下身小便头上不断地流着一种白色的液体，就像女人的妇科病白带，人全身无力，无能干活，性情也变得急躁。为了治病，有名的医院、大医院都去治过，但是治不了，医院也检查不出来是什么病，偏方草药都试过，没用，求神拜佛都不行。这时家里的钱也都花光了，绝望之中，表妹夫找到我弟弟，说了他的情况。我弟弟说，你愿意练法轮功吗？他有气无力地说，练吗？我弟弟就放师父在广州的讲法录像给他看，看完一讲后，我弟弟取出碟子准备换第二讲碟子，可是就在取出碟子还没有放进碟子时，大约两三分钟了，师父的形象还在电视屏幕上不离去。我弟弟借此叫我表妹夫自己悟。表妹夫请了一本转法轮，拿了一套师父讲法录像带回去学练法轮功了。20多天后，表妹夫打电话告诉我弟弟说，他的病好了，不用吃药，不用住院了，也能干活了，精神十足。一年后又生了第二胎女儿，现在她是村主任了。四，丈夫。我丈夫98年前左脚背上鼓起一个像鹌鹑蛋那么大个包，去多家医院看过，检查过，那些医生专家都说无法动手术，因为那个包长在脚背的筋上，如果动手术切肯定切不干净，因为怕伤着筋，那么切不干净就还会长，这可怎么办啊，愁死人了。就在我得大法后，我们练功时，丈夫也跟着在我们后面比比划划，不知不觉那个包就没了，多年的洁癖顽疾也烟消云散了。丈夫没有修炼，但他对谁在哪儿都说这法轮功太好了，从来没有改过口。不仅如此，尤其在我修炼大法后一年，即99年720，他就开始至今的18年大法弟子揭露迫害、讲清真相的年年岁月中，无论环境险恶还是宽松，丈夫对我们的支持、帮助、配合都是无条件的。五，我的儿子、媳妇。2008年当地国安610在我不在家的情况下，欺哄着放假在家的孩子骗开了门，非法闯进家里，抢走了打印机、过塑机、电脑等私人物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儿子机智地将大法书，特别是我得法时的那本《转法轮》卷二藏起来了，保护了大法。第二天，他们又陪我到国安去要我的东西。我儿子站在我旁边，理直气壮地说，叔叔，你把《转法轮》书还给我妈妈吧，是他救了我妈妈的命，等等。就因为我儿子维护大法，支持大法弟子，在他那年高考时，以最低的上限分考入了一个最好的大学，还没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我的媳妇帮我和同修们打印整理塑浆状，平时给我师父敬香敬水果，相信大法好，也是还没有等正式毕业就被最好的用人单位招聘了。每过新年，我的丈夫、儿子、媳妇、孙子一大家人按顺序跪一排，叩拜师父新年好，感恩师尊的苦度。就因为全家人支持我修炼大法，他们都维护大法，帮助大法弟子力所能及的做一些讲真相的事。 因此我的小儿子从一个单位被另一个好单位调去了。我的小媳妇离职，自己开了一个公司，一个月挣几十万等等。这些都是师父给的，是大法给的福报。其实在大法中受益的亲朋好友世人太多了，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写出这些来，只想让世人众生赶快找真相，了解法轮大法，能得到大法的救度。感恩我的师父，叩拜师父，千言万语也表达不了我对师尊的感恩。
请听文章，投资经纪人圆觉大法，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我站在法庭内等待着判决结果。之前我起诉了中共政府，我从来没想过我会与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博弈，但那一刻我站在那里。我生长在一个富有的家庭，我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实力雄厚的地产大亨。我的两个哥哥和我从小就懂得金钱的价值。妈妈每个星期天都带我们去教堂，但那只是因为当地人都去而已。我们从来没有宗教信仰或精神方面的追求。我在高中时人气很高，是摔跤冠军，跟谁都是朋友。大学毕业后，我开始参与家族的投资业务，但我很快意识到，与家人一起工作总是有压力，因为那不是单纯的业务关系，总是牵扯到人际关系。我与父亲之间关系变得很紧张，经常争吵。他是那种从不放弃控制权的人，他与我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频繁。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我努力工作并赚了很多钱，我无限度地追求昂贵的服装和汽车，穿雨果博斯品牌的西服和500美元一件的范思哲牌衬衫。我记得自己在不同时期曾拥有过18辆汽车，也拥有同样多的女朋友，还有更多其他的奢侈。在我30岁出头的时候，我开始对自己的生活和财富感到不满足，我无法摆脱这种空虚，就好像我在努力填补一个我自己都感到茫然的洞。金钱、美女、派对，所有这些都无法解除我那种缺失的感觉。由于我的不满情绪，我与家人的关系越发紧张，我动不动就跟兄弟们争吵，跟我父亲的争吵更是一触即发。我不顾家人的反对，决定休假一年去外地旅行，同时找到我真正的自己。我去了埃及、以色列，最后到了印度。在印度，我骑着摩托车从南到北行走了8个月，寻找精神的真正意义。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沿途我见到数百种不同的精神方面的门派及其追随者，会见了一个又一个的门派领袖，参观了一座又一座的寺庙。最后我觉得好像只要我有钱，每个人似乎都会给我答案。8个月后，我意识到，就像童话电影《绿野仙踪》中演的那样，如果我想寻找到答案，答案其实就在我自己的后院，而不是离家数千英里的他乡。所以我回家了。回到家后，我对自己拥有的东西有了新的认识，并心存感激。我爱我的房子、我的汽车、我的自由，以及那些我以前不当回事的丰富的奢侈品。这种心态持续了大约3个月，然后一切又恢复到以前的老样子。我继续工作，我的不满心理又开始冒头，而且越来越强烈。差不多1年以后，我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多年来，我总爱跟妈妈开玩笑，说她每月研究一个不同的精神流派， 法轮功也是其中一个。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看到他的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他似乎变得更快乐，更满足。我开始关注法轮功，首先触动我的就是法轮功不收费。在印度寻求精神解脱的经历使我对一点感受颇深，那就是真正纯正的教导一定是免费的。法轮功的这个原则使我对法轮功产生了敬意和关注。随后我开始跟我妈妈一起练功。法轮功的功法很简单，但能量却非常强大。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完全陷在压力和紧张中，我无法关闭自己的思维，他什么都想，我时刻都在着急今天该做什么，明天得做什么。练完功后，我惊喜地发现我终于能控制我的大脑了，而不是被自己的想法和情绪所控制。那天晚上我睡得像婴儿一样安宁。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真正的慈悲和怜悯。我开始反思，自己从小怎么种下了自恋的种子，凡事总是我自当头，想的总是我能得到什么。我把他人视为自己欲望的对象，根本不懂什么是首先为他人着想。一天，我什么也没想，但却感到我不再紧张了，我感到了平静和满足。我不再追求什么东西，职业道德也有了改善，我甚至能在父亲去世之前愈合我与他之间的裂痕。我还在法轮功练功点遇到了我未来的妻子。法轮功帮助我看到了什么是做好人的真正意义，并解答了我所有关于生命和宇宙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法轮功给了我很多很多，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任何回报。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当时我感到很困惑，这么好的功法怎么在中国受到打压？那天下午，我遇到了一名波兰法轮功学员，他说，你不是在共产主义国家长大的，但我是，这就是共产主义独裁者的所作所为。了解的越多，我越明白他说的是对的。共产党政权宣扬无神论，在中国，所有的精神信仰都被中共政权控制或被打压，法轮功就是他们打击的目标。死亡和可怕的酷刑案例日复一日地发生着，数万人被残害，器官被活摘，这些罪行被一个个独立调查报告所证实。中共还动用了巨额资金在全球进行污蔑抹黑法轮功的宣传。我是在大都市郊区长大的白人男性，我从来不知道歧视是什么，迫害是什么，宣传又是什么。然而现在我成了一名人权倡导者。一天早上，我接到父亲的电话，说中国副总领事在当地报纸上诽谤我，因为我写了一篇文章，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一个月后，我对他的诽谤提出起诉。这是一个困难的案例，没人认为我会胜诉，因为它牵扯到外交豁免权。第二年，我坐在法庭上等待判决结果，法官宣读了调查结果，然后裁定我胜诉了。我当时禁不住抽泣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感觉最强大的时刻之一。这场诉讼为世界各地开创了先例。19年了，我们仍在街头散发传单，仍在提醒人们对中共暴行的关注。我们的人力和物力也仍然有限。然而19年后的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侵犯人权者也仍然无法使数百万心中拥有良善和普世正义的人们沉默。我今年50岁了， 我明白了真正的答案来自于内心。法轮功帮助我获得了我想象中最深奥的内在的祥和。当然，我仍然喜欢开名车、穿好衣服及洽谈生意，但我生活中最优先的事项已经明显改变了。我的安宁不再取决于外部事物，而是取决于我能以多少真、善、忍来对待他人、对待自己。我仍在努力提高自己，但我现在终于能够愉快地享受这个过程。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